之后上老师说了个弟子，我们也与这个弟子作为这个今天所介绍的内容的对峙，对峙的幕后的弟子，坚持正念，相续不断。一定要坚持，要相续，所以关键在相续。所以刹那的见法身也不是难事，就是相续大难。就坚持正念，相续不断，这样的话怎么样呢？那长极光中就时时相见了，那彼此在长极光中就常常相见。长极光土是极乐世界四土中最高的一个土，是法身佛所居之土，法身大士所居之土，称为长极光啊。凡夫往生之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断了见思惑，到了方便有余土，破了无明才报十报庄严土，有42品无明。所以这个是很深很深的，无明破了一层还一层啊，你破了一层你就可以奋证极光，全破净了就是佛，就近的极光土。那么你这个坚持正念，相续不断，在长极光中就时时相见了，随隔万里无异对面，虽然相隔万里跟对面没有分别。所以夏老师那时候我就常常觉得，这个在了晚年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就比如说常常跟说那个知人谢方来了领走啊，我们长极光中时常见面。这段话我听了好几次，我心中就留了一点意。那等到刚才我打个那个前夕，他就自个儿说了，我在长极光中看见刘居士不像别人那么憔悴，我让他比谁都过得好得多。像我说我就加持了他，他不像别人那么憔悴，就自个儿说，所以一说就不足事了。大家知道，一说他就不预备注释了。所以那天呢，我想来没来，我要来之后，那又是那叫咱离这个走就差几天了，这个是差10天的样子，所以还有一个礼拜天，如果还来还能见得着。一说就不注释了。所以这佛法不许闲的，大家知道，就是这个长极光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些话就证明了。把这前后结合起来，那夏老师确实是破无明嘛，奔正极光。所以就是说是长极光中时时相见，虽隔万里无异对面啊，是在这个机子里头啊。无人饮水自己体验，这个事像人喝水一样，那个水是冷是热你自己让人知道。在夏老师在这个天津闭关的时候，那些境界那也是正了是离心。从来夏老师没跟人说过，就是对我很慈悲，什么事有时候肯多说一点，这种话都没有说。我怎么知道的？我这个机缘太好了，我是从我舅父那知道的。我舅父跟夏老师的特殊的姻缘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夏老师的信佛，我舅父劝道有功啊。我舅父先信，夏老师后信，而且两个人志好。你有问题来找我，我有问题来找你，那是夏老师告诉我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俩人到一块儿，俩人一个问题，说是俩人解决不了。有时候你这个解决不了，问那个一碰出来，问那这有的时候这个问题俩人碰在一块解决不了，碰不了你猜怎么着？这俩人就在一块哭。你说这些个人，这些老辈这些人了，这个重法呀！你现在这人都不知道，算了吧，拿他们哭。他说为什么哭？这我们俩在一块还不能知道，没人没这都。没法子知道了，没地方问人去了。 那他就不会知道了。但是后来夏老师还是知道了，那是后来的事。当时就认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，解决不了就很难过，就哭，俩人一块哭。不，这俩人是这样的交情。罗夏说天津闭关，天津闭关之后谁也不见了，那真是谁也不见了。不像我这挂牌，我这个牌这个都有好些人拦不住，就好像那军警拦学生似的，不是真拦，有些人还是闯进来了。那夏老师那谁也进不去，所以我问我舅父，我说是我希望我这个到北京能见夏老师，我舅父笑话我，你想见？这个不是我告诉你的吗？谁也不见就见我嘛，那是真的。为什么单见我舅父呢？因为我舅父他这个有劝导之功，有两个人一起研究佛法这样的一种彼此相知。我舅父也不打搅，也不要这个给这个主人添麻烦，都在天津租界，这就是买了一大包烤白薯，去了一边喝包烤白薯，一边提问题，一边听夏老师说，他的饭也吃了，给主人一点也不添麻烦，就是这样。那听夏老师讲吧，我怎么会引出这一段话来的？就是这一段话，我本来想写在《静语》的序里头的，让夏老师给我删掉了。夏老师不想显露，所以这一段姻缘将来有机会我还把它写出来，再过一过。我就到了重庆，我舅父也从南京逃到重庆，他的所有的家财都完了，上不了船了。在码头上堆着多少箱子，堆着好多好多几十个箱子，看着人家一扛一个，他扛一个都扛不好。我到了天津，到了重庆，很苦，生活很苦。我见到他很几次，就看他，就谈佛法谈得很，他很什么，就谈得很多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是这些是听舅父这些个讲啊，我也都全都是相信的，我也没有疑惑。不，我说我还有疑惑呢。说就是现在已经到了末法，人的根气更差了。现在的人修佛法的人还有没有成就的？我说舅父，你这个国内国外阅人多矣啊，不想知道知道。他本来也就是这么着跟大家说话，就听我这个问题，他肃然起敬，端坐，默然，闭上眼睛，半天不开话，因为他知道我问这个问题有分量。我这个问题不是随便的一个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我问这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，这个动机。那么佛法是灵，但是现在的人根气不够了，大伙都修不成功，那么那我也无望了。如果只要有一个人能修成功，那我就可以努力试试。说他就知道我这个问题是很有分量，所以他就肃然起敬，端坐半天不开声，半天不开声，睁开眼睛回答了，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这件事儿是确确实实很不可思议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才1930几，他所见到人里头，那就是更还老一辈的还有很多呢。但是我舅父敢负责推荐的，那时候号称多少大德呢？他都没敢提呀、啊，他能敢负责推荐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夏老师。所以夏老师他这个不让我把这个他给我删掉了，所以现在静语序没这一段，他给我删掉了，也是不愿意人家知道，就介绍整个夏老师的情况，闭关。 就是这个如何到极乐世界，如何见佛，听佛说法，如何七功八宝，七功德水，种种殊胜佛的光明啊，种种的这他方世界多少人到极乐世界，种种都是这个殊胜的情况，在观中，这就是事义心都不能达到这一步。后来我就说这些都还都是可说的，在这以后更殊胜了，就没法说了。这个没法说了，啊，就是离心的事情。离心的事情，这个境界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开口便错了。所以夏老师在这个关中闭关的时候，证入离心，啊，这个是确实。但是三昧境界，它要相应，不像陀罗尼。这个陀罗尼它就殊胜，三昧境界是什么呢？你在三昧之中，这三昧的一切的现前，你要是离开了这个，那就对它就没有了。这是三昧中的境界，陀罗尼就没关系，叫不相应法。这个三昧是相应法，你清净如何如何，符合这个三昧的条件，你入了这个三昧，这三昧中所有的境界就现前。你的心情不是如此，那么你就这些境界就不现前，就称为相应法。陀罗尼是不相应法。什么叫不相应？得了陀罗尼之后啊，你在烦恼，你只管烦恼，你只管骂人，你只管这儿跟人家说这个这儿这个什么这个做种种不如法的事情，他这个陀罗尼不失。还有死了之后，不管你换什么身体，他不失。三昧，你今生得了三昧，来生它就往往就消弱了，或者就没有了。但是陀罗尼不是这样，所以它这还是三昧境界。但是到晚年呢，又显现，或者是更殊胜，更难测。反正到了晚年，那就是所以长期光中是时常见面啊。所以说那个话，我在长期光中看见尤其是怎么怎么样。看到我怎么什么受罪我的受罪是何，我常说把我受的分成几份，分给几个人，这几个人恐怕都活不了。这个是所以这次现在也总之，而且今天也可以顺便说一说，我就说我这现在看来啊，这个一切啊都事情越来越多啊，大家都是十分被动啊。我说我想替这个白日心黄福生问个问题啊，他们怎么能够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中能够转这个被动为主动？夏老师说，当年张宗昌抄我的家，抄就抄家，现在张宗昌哪儿去了？我还在。对于这个你要信得急的话，你干什么都是主动。对于这个你信不急，你干什么都是被动。我当时就说，我说这话太好了，我不仅是黄福生白日心他们有用，我就连我跟李毅都很需要。就说你要对于，所以这个信心很要紧，你有这个信心干，这妙极了嘛！这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抄家嘛，所以夏老师什么都没说，就头头就是抄我的家。现在还都对了吗？你抄了家之后，那个抄家的那个四人帮哪儿去了？他们在监狱里头，我们现在还在念佛，这都对了。因此，这个我们就说佛法不虚。所以今天呢，有这么一个很殊胜的聚会，我就二十几年没到这儿来了。所以当年在问这个说这些说的话的夏老师就坐在这边，我就是没有，就在这个情形下说在这屋里的夏老师头一件说，这回我可绝对不看了，我可就要走了。 那就是66年的前那个文化大革命之前几个月，我这个我可是真不看，我走，对，如在目前。那么现在刚才不是说吗？老师之宝大红啊，在国内啊，这个，人家正在都在讲，到处在讲这个经，这无量寿经都多少录音带，大家都在念，都在听，啊，国内差一点，北京更差一点，就这么一个情形。但是呢，这个交通发达，这个互相的影响很大，这种感染。这个真是不可思议。这个今天我也很惭愧，就是把主要是夏老师啊，夏老师他这个两段的记得笔记，没有敢全拿出来，时间不大够，这重要的还都是作为供养了。今天谈了这个另外心经的解释呢，主要还是我舅父的解释，所以这个南北北下今儿要在这碰头。那这个作为我们今天这一会啊，那么在目前这个形势，这一类的聚会还是很稀有，应当珍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明年还能这样，还能这么做，恐怕就不简单了。不是不能，我们总是谨慎一些。那需要谨慎，还是需要谨慎。我们这个佛法的事情是主要在关起门来自己修，那这些道理我们要知道，就是不要把无为法变成有为法，把无漏法变成有漏法，怎么用功都是好的，绝对真实不虚。夏老师就是这个成功的一个例子。我当年问我舅父也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这个例子，现在是不但我舅父回答了，我自个儿亲眼也看见了。他真是这个今天一点也没做，不但头回答这个问题，头一句就千万不看，头一句就是说这抄家，这说得很清楚。而且我们还不光成这些事，从老师这个汇集，他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，他这个如果不是真正综说俱通的人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大家这么信，这个现在是印了又印，讲了又讲，听了又听，那都做了录音带，请了这个传音科的这个负责人念的《无量寿经》，大伙儿这个到了新加坡马上又不止1000份，这都不是偶然。不是，这也更不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关系，就说这是真实。这个他是消除了这些人为障碍，就是如此。在北京的这个障碍特大，知道，这个障碍特大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还能如此的，这也是我们的因缘特盛啊。所以大家就是有这么一个给我们做榜样的人嘛，他就降生于这个世界嘛，也就父母所生，那成功了，那都没有咱们就算了，这不是在眼面前的嘛，就是成功了嘛。但是这个成功的人物啊，越近的人越看不见啊。这个拿破仑都说他是英雄，但有两个人不说拿破仑是英雄，一个是拿破仑的爱人，一个是拿破仑的老婆，他夫人，一个是他的勤务兵，他不承认拿破仑是英雄。所以后来就说外国人说，房氏眼睛里头没有英雄，就是这个逝者是此房之伺候人。中国的话就勤务兵眼睛里没英雄，你什么战斗英雄，在勤务兵眼睛看都寻常的很，他看他也是一样，跟人一样，怎么吃饭怎么这一套。所以很近的人，有时候往往啊，反而忽略了，这个是也是必然。就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但是这个夏老师他这个不管如何，为了夏老师过生日那个时候， 做这个寿山了。单老师，大家都叫老师，都恭敬啊，多少人呢？这里头是慕名的多呀，尊也是尊敬，真正能够知道老师的人很少。但是不管你怎么样，你是慕名也罢，你是真尊敬也罢，你是知音也罢，只要能够接触，都是所得的福都是无量的。啊，所以闻声独饮，万福由同啊，就赞叹，这不是过于赞叹。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法圣法心来相聚一堂，在这个地方意义非常深。哎，正好这无量寿经目前正在放光啊，所以大家也应当是这个这些个经，当然夏老师在长期光中早就知道了，用不着我们汇报啊，这是很清楚的，也是离不开夏老师的加持啊。那么总之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光，那么我们呢就来继承啊。所以夏老师常常感叹，哎呀，这我是把这个矿都挖出来了，就是没有力量再往下挖了。后来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我们竭力太保啊，把接棒，后来还有人接棒，再说很赞，我说竭力太保好。所以今天就是大家，咱们大家竭力啊，把这个夏老师啊这一个法状啊，咱们各尽所能啊，能做多少多少。最大的接棒是什么呀？就是念，你不是要怎么弘扬啊？就是说你得不自觉就不能觉他，所以我们求自觉啊。所以今天就以这个话作为供养，我这耽误大家时间很不少啊，向大家抱歉，我就到这儿。